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的讲道，我们翻到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第五章。今天的经文在启示录的第五章一到五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上帝的话。这是神的话。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有大力的天使大声宣告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请坐，感谢神。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圣子耶稣基督，圣灵宝贵师，创造宇宙万有，救赎罪人脱离罪恶、地狱、死亡，三位一体、独一的上帝，宇宙万有的创造主，掌管万有的君王，一切为着你的荣耀而创造，一切为着你的荣耀而存在，一切都是为着彰显你的荣耀。求你的圣灵今天充满你的教会，开启我们的灵，明白你的真理，得见你的荣美。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求圣灵掌管孩子的心，掌管孩子的口，使用孩子这个卑微无用的器皿，传讲你真理的圣言，使你的教会得到荣耀，使弟兄姊妹得到造就，将荣耀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就如我们今天领会小明弟兄的祷告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会有许许多多的疑问，我们会有许许多多不知道的事情，特别是在这个信息迅速发展的时代，科技更新的时代，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会被这些事情左右，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同样会对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产生很多的疑问，比如说，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么多不法的事情发生？为什么这个基督教思想立国的国家会通过同性恋的立法？为什么总统要在公立学校施行所谓变性人可以自由的使用，只要他认为的任何性别的卫生间？为什么今天会有拆十字架，会有基督徒受逼迫？为什么基督信仰开始全方位的受到挑战和逼迫？还有，为什么我们的亲人不信主？为什么我们的身体健康不好？还有很多将来要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也不知道，也是我们自己不能掌控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的儿女他们将来怎么样？特别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悖逆的时代里，他们是否能够仍然坚持他们的信仰等等。对基督徒来说， 我们相信上帝的主权，但是很多事情临到我们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仍旧质疑，难道不是上帝掌权吗？为什么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我们认为符合上帝心意的事情，上帝却偏偏没有按着我们的意愿成就呢？我想基督徒问这样的问题也是正常的，就如当年先知约翰同样质疑上帝这样的问题。在受到困难、在逼迫中的约翰，为着当时受到残酷逼迫的基督的教会信徒，约翰同样想得到上帝的启示和答案。当我们今天和约翰一同来到天上的异象的时候，我们来到天上上帝的宝座之前的时候，这正是启示录要回答我们的疑惑。启示录要坚定当时受逼迫的上帝的子民，要告诉他们上帝仍然坐在宝座上，他借着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复活，无论是过去、今天、将来，上帝仍旧掌管宇宙万有，耶稣基督仍旧是万有的君王，是救赎主、审判主，只有他可以施行上帝永恒的旨意。启示录就是要告诉我们谁掌管这一切。我们在启示录第四章学习了，当约翰被圣灵感动，在圣灵中被神提升，来到天上的真帐幕、天上的圣殿，所看到、所经历天上宏大的异象，就是上帝荣耀的宝座和坐在宝座上的上帝和天上的敬拜。上帝荣耀的宝座和天上荣耀的敬拜是启示录第四章的中心，也是整个启示录的中心。进一步说，上帝是至高荣耀的主宰，他的主权、他的荣耀是宇宙万有一切的中心。他不仅是宇宙万有的创造主，他更是统管宇宙万有的主宰，唯有他配得一切的敬拜和赞美。启示录第四章天上的异象、上帝的宝座和天上的敬拜，都是要彰显上帝荣耀的主权。接下来第五章的异象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上帝主权的荣耀，上帝永恒旨意的计划是如何借着耶稣基督实施和彰显的。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启示录第五章约翰所看到的异象。如果我们简单的来概括一下第五章的异象的话，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书卷、羔羊和敬拜。这一章的内容很丰富，又有紧密的连接性，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的内容会分成两次的讲道。今天我们重点的要来看、来学习书卷。我们会从几个方面来看书卷所代表的含义：执掌王权的君王和羔羊书卷给我们的安慰。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书卷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圣经在这里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约翰看见天上宝座的异象转向宝座右手中书卷的异象上，坐宝座的右手中 哪有书卷？约翰是耶稣的门徒，犹太人，犹太人非常敬畏神的名，上帝的名实在是太圣洁了，犹太人甚至有时候不敢直接称呼上帝的名字。坐宝座的就是指上帝自己，是天父上帝，他的右手哪有书卷？右手在圣经中代表着权柄能力。这个意象中的书卷是一本极其重要的书卷，里面外面都写满了字，里里外外全部写满了字，没有多余的空间。这卷书是用印封起来的，是用七个印封起来的，而且封严了，紧密的用七个印封严了，可见这本书是何，这卷书是何等的重要。用印分严了，对东方人来说，我们知道印是什么，一些重要的文件都有加盖印章，这不仅表示文件的重要性，更表示这份文件的真实性，有着法律性的效力的文件，有着权威性、准确性。在美国，重要的文件一般都是人手的签字，在中国，官方的重要的文件都加盖公章，在日本多用印章代替签字，日本人一般性的文件多是用普通的市面上可以随处买到的这个印章来签字。但是日本人都有一个重要的特别刻制的私人印章，字体可能与其他普通的印章不同，那么这枚印章要在市役所特别的注册和登记，注册以后非常妥善的保管起来，因为这个印章的目的是用在银行、遗嘱等重要的法律性文件的签字上，所以你要到银行去办重要的事项、款项，必须带这枚印章，如果没有这枚印章，任何人都不可能办理有关重要的事宜，可见印章所代表的重要性。启示录告诉我们，父神右手所拿的书卷是被印封了，不是用一个印封的，而是用七个印封了，七个特别的印。可以想象这一卷书是何等的重要，用七个印封了，意味着这神圣的书卷被完全的封严了，没有人能打开，那么也没有人能够修改、改动书卷的内容。书卷里外都写满了字，没有任何空间，也不可能加添什么、删减什么。启示录在这里指明了书卷所记载的内容、文件的重要性、严密性、权威性、准确性。更重要的是，这书卷的神圣性不是一般的人配得接触或者展开的。我们接下来会问，这书卷为什么这么重要？书卷所代表的意义或书卷的内容是关乎什么的呢？有关书卷所代表的意义，圣经学者有很多样的解释，但是大多数都认同书卷所代表的意义是指有关上帝对宇宙、世界历史永恒旨意的计划和实施。这一永恒旨意的计划与实施是由上帝至高主权旨意所决定的。在这一永恒旨意中， 计划中包含了上帝的救赎、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国度、世界历史的终结等等。虽然很多旨意我们今天还不能全然明白，但有一点是全然清晰的，也是我们全然相信的，就是上帝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掌管者，人类及历史、世界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在上帝主权掌管之下，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上帝不知道的，也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让上帝惊奇，一切都在上帝的主权旨意之下。我们也可以借着旧约先知的预言来了解有关书卷所代表的一部分的含义。以赛亚书29章讲到有关封住书卷的预言，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人将这书卷交给识字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了。又将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人，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识字。封住的书卷，那么旧约先知以西结在看到天上异象的启示时，也有对书卷的描述。在以西结书2章9节开始讲到，我观看见有一双手向我伸出来，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一卷书，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哀嚎、叹息、悲痛的话。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吃这，你要吃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讲说。这里特别提到书卷的内外都写了字，其上有哀叹、哀嚎、叹息、悲痛的话，预言着上帝将来的审判，还有如蜜一样的甘甜，也预表着上帝的拯救。我们再看先知但以理在12章有关末日预言时所讲的话，那时保佑你本国知名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出光，如同天上的光，使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这里讲到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的必得拯救，还有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就是确信的研究，知识 就必增长。通过以上的解释，我们至少明白一点，书卷代表着上帝至高主权的旨意，至高的主权和永恒的旨意，是关乎世界的命运、历史的终结、有关救赎审判的一切旨意，都记录在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书卷当中。他在上帝的右手中拿着，上帝掌管人类历史一切的轨迹，一切都在按着上帝的旨意进行。接着圣经又告诉我们，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告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接下来是一位大力的天使出场，大声的宣告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大力的天使大声的宣告，神要借着大力的天使大声的宣告，这一宣告要达到天上、地上、地底下，宣告要达到上帝所有受造物居住的地方。神要借着大力的天使来呼召宣告，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有哪一个或某个配得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的呢？换句话说，就是哪一个来配得执行上帝至高旨意的人呢？然而接下来的事，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能展开，没有能观看那书卷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没有人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受造物配得展开书卷，揭开其印。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我就大哭。为此，约翰失望了，因为没有找到一个人配得展开、配得观看那书卷。记着天使的呼召、宣告，使我们得知，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没有一个受造物能配得展开观看那书卷。约翰就大哭，约翰哭了，因为似乎没有人可以将上帝永恒荣耀的计划实施出来。这就意味着上帝的儿女在艰难的试炼中、逼迫中不能被保护，邪恶世界对教会、对神儿女的逼迫将不能被审判，信靠基督的人将不再会有必胜的盼望，不会有新天新地，不会有永恒的产业。或许是上帝永恒的计划将无限的延期，然而结局并非如此。又有从天上而来的宣告接着说，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这时长老中的一位来安慰、劝勉约翰，这位因看见天上封闭书卷的异象而哭泣的先知，劝勉他不要哭，书卷不会保持封闭，看哪， 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这里说，看哪，有一位得胜者，他已经得胜了。得胜者就是那个 overcome， 他已经战胜了所有的仇敌。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是大卫的根。那么犹大的狮子，大卫的根，就是弥赛亚身份的预言，就是耶稣基督的代称。犹大的狮子是出自创世纪49:9-10，我们知道是雅各在临终时对以色列12支派的祝福，预言了君王出自犹大支派。圣经说，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时便上去，你屈下身，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开，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归顺。狮子是勇敢、力量、权柄、君王的象征。希罗是指那平安者耶稣基督，他的到来万民都要归顺他。基督又被称为大卫的根，在以赛亚书中告诉我们说，从耶西的本必发出一条，从他的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远见，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谦卑的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撒掳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胁下的带子。豺狼必与绵羊同居，豹子与山羊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接下来又讲着说，牛与熊同食，牛犊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取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也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接下来又讲到说，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处所大有荣耀。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犹大的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预言了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出自犹大，他有全权继承犹大大卫王权的资格。基督是君王合法的继承人，耶稣基督是唯一得胜的君王，是借着他的受死复活取得了至高尊贵荣耀的王权，他将坐在宝座上施行审判。不仅是指这里不仅是指弥赛亚的预言，更重要的是指向 上帝在亚伯拉罕之约，在大卫之约的应许，圣约的应许，对我们说是何等的重要。正是因着上帝永不改变圣约的应许，我们今天才有救恩的盼望。耶稣基督完全实现了，成就了上帝在圣约中的应许。这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得以实现的。得胜的羔羊狮子，正是因着耶稣基督败坏了罪恶死亡的权势，复活而得到至高的权柄。所以长老中有一位劝勉约翰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只有那犹大的狮子，只有那大卫的根，只有得胜的羔羊，只有那战胜死亡罪恶的主，只有那从死里复活的主，只有那成就救赎恩约的弥赛亚，救赎主耶稣基督，配得有权柄，有能力，有尊贵，展开那书卷，带来并施行上帝永恒的旨意和计划。因为他是唯一的得胜者，他已经从天父那里得到了一切的权柄，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地底下的。所以耶稣基督是得胜的君王，是执掌王权的君王。他亲自成就了上帝在圣约中给我们的应许，就如哥罗西书中说道，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神的像，是首生的，是一切被造以先的，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而造，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是教会全体之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弟兄姊妹也非常熟悉腓立比书二章的六到十一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这个世界是借着耶稣基督而创造，为着他而创造。不仅如此，耶稣基督也亲自道成肉身，拯救堕落败坏的世界，来完成施行上帝永恒的计划和旨意。也因着他的受死复活，他得到了一切的权柄，他必要再来审判这个世界。唯有他配得展开书卷，揭开其印。 展开书卷，揭开七印的意象，是给患难中、逼迫中的基督的门徒，先知约翰，他们极大的盼望，是带给患难中教会极大的安慰。亲爱的弟兄姊妹，从死里复活的羔羊，配得揭开七印书卷的弥赛亚耶稣基督，他也带给你，带给今天教会，不是同样的安慰吗？接下来我们看羔羊书卷带给我们的安慰。启示录的书卷的意象正是要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今天仍旧掌管这个世界，他仍旧是宇宙万有的君王，历史仍旧是按着他的计划在一步步的运行。上帝永恒的旨意，上帝永恒的计划，都要在耶稣基督里成就，都要在耶稣基督里实现，都要在耶稣基督里实施。不管人的理性是否能够想通，上帝永恒的旨意永不改变，上帝在恩约中的应许也永不改变。亲爱的弟兄姊妹，把你的眼睛定睛在上帝，在耶稣基督得胜的羔羊身上，定睛在上帝在圣约的应许上。如果你定睛这个世界，追求这个世界，将来一定会叫你失望。你会发出更多的疑问，为什么？为什么？其实都不用将来有一天，你若是追求依靠今天的世界，一切已经叫你失望了，不是吗？今天是一个末后的时代，是一个日益败坏的时代，是与当年士师时代几乎一样的时代，人们离弃神只要王的时代，不是吗？我们就从今天我们生活的国家来看，竟然为上帝所憎恶的同性恋合法化立法，总统竟然以人的自由、平等、人权为由，在全国公立的学校推行所谓变性人卫生间法案。法案产生的结果将是什么呢？你认为你是一个女性，你就可以进入女性的卫生间，你认为你是个男性，你就可以进到男性的卫生间，而不在于你出生的性别如何。一个国家政府总统竟然为罪立法到了不能再离奇的地步。同性恋变性人要自由，要人权，那么侵犯大多数正常人的隐私、自由、人权就可以吗？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这个政府、总统荒唐无知。一位基督徒为此法案去采访了华盛顿大学的很多学生，看看他们对此的看法。提问是：如果一个男性进入女卫生间，或一个女性进入男卫生间，你会怎样认为？被问及的大多数男女学生回答让人吃惊，大多数人回答说：我无所谓。他接着进一步问：男性和女性根本上有什么不同？更离奇的回答是，大多数认为好像没有什么不同，也有说我不知道，只有极个别的说有不同。那他接着问有什么不同，他们回答说只是在社交上不同。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这些是个别荒唐无知， 撒旦的谎言已经侵蚀了整个时代的人。上帝早已在圣经中说，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弟兄姊妹，想想看，一个原本高举上帝之名的国家，今天落到如此败坏的地步，难道教会没有责任吗？难道基督徒没有责任吗？如果教会、家庭忠心教导上帝的话语，人难道不知道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吗？男女性别绝对的差异，不是来自上帝创造的目的吗？不是上帝赐福人婚姻的目的吗？男女性别的差异怎么会变成了人自由意志的想象呢？你或许天真的期盼说，可能下一届的总统政府会改变这个现状。当我们回到美国总统的选举状况，无论你愿意与否，接受与否，未来的总统很可能就是要么是自由主义的女总统，要么是满嘴谎言做假见证的老底家式财主的总统。弟兄姊妹，一个原本忠于上帝的国家，今天出现这一离奇的荒唐的现象的背后，告诉我们唯一的原因就是人不要上帝，离弃神，自己做自己的神，是人罪恶的表现。或许你会问，难道上帝不掌管这一切吗？当然掌管。当然记载在羔羊的书卷中，这就是一个离弃上帝的国家，上帝要离弃他的旨意的彰显。我们再回到我们出生的国家，从上到下，独裁专制，拆十字架，逼迫基督徒，无知离奇的事情时时刻刻都在发生。你每天不吃不喝，把你所有的时间都用在看这些新闻上，可能你都看不完。你要编一个万万个为什么都来不及写，因为人的罪实在是太多了。弟兄姊妹，我给你举这些例子，不是说我关心时事政治，我要告诉你，如果你把你的眼睛定睛在这个弯曲被扭的时代，你把你的寄托在这个，你把你的盼望寄托在这个世界上物质的追求上，那么这个世界也好，政府总统也好，不能带给你盼望，也不能拯救你，你得到一定的是失望绝望。因为你想要在上帝弃绝的旨意中找出路，你知道结果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的话是要我们灵里警醒过来，要把你的目光从地上转移到天上的异象，你要仰望那天上的宝座，仰望那天上得胜的羔羊，那是你真正的依靠和盼望。羔羊的书卷，天上的家乡，是你的安慰。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一生所经历的一切，无论是痛苦，无论是逼迫，无论是疾病，所有的一切，没有一样不记载在羔羊的书卷上，没有一样上帝不掌管。圣经告诉我们说，万事都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若不是天父的应许，我们的头发一根都不会落下。弟兄姊妹，你坚信上帝永恒的旨意吗？启示录羔羊的书卷就是要告诉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主耶稣基督爱我们，为我们的罪，他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复活了，战胜了死亡、罪恶，他已经得胜了。基督道成肉身， 经历了我们所有人难以想象的羞辱，难以承担的苦难，他为我们垫了底。他的得胜正是带领我们经过苦难走向胜利的天路。今天我们虽然还没有得到最终的成胜，因此经历苦难、磨难、逼迫，经历这个末世的不公、邪恶势力的逼迫是必然的。但不要忘记，丰严的书卷的七印一定要打开，上帝永恒旨意的计划一定要成就，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已经得胜，已经从天父那里得到了至高的权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唯有他配得展开书卷，揭开其印。耶稣基督的救恩正是他慈爱的彰显，永恒旨意实施在我们的身上，是上帝在圣约中应许的实现。基督爱我们，我们与基督联合，正是因这与基督的联合进入上帝圣约中的应许，在基督里得到了一切的福祉、永生的盼望和确据，不是我们极大的安慰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一切的疑问、你一切的疑惑都在认识耶稣基督里得到答案，你一切的安慰在耶稣基督里，你一切的盼望在耶稣基督里，你一切的福祉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是你的一切，是你一切的盼望和拯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否则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在基督之外，你不会从这个世界、从地上的政府、总统或从其他人的手里得到什么。同样的，对那些没有被耶稣基督宝血所洗净、所拯救，世上一切的邪恶都要彰显上帝公义、愤怒、刑罚的旨意。不管是同性恋合法化，不管是不分男女卫生间，不管是这个国家要怎样背离上帝，不管是这个国家的民众选举财主式的总统，还是自由主义的女总统，不管这个国家如何呼吁不要神，要治理我们的王，不管是多么专制的政府，不管是多么打压基督教会、逼迫基督的门徒，这一切没有一样不是上帝不知道的，没有一样不记载在羔羊的书卷中。启示录正是要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得胜的羔羊，必定再来，主要施行他永恒公义审判的旨意，任何罪恶、任何不法的事情、行为都逃脱不了耶稣基督再来终极的审判。否则我们的神就不是公义的上帝，我们的主也不是掌管万有的主宰。20世纪荷兰的首相、神学家凯伯尔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耶稣基督，在我们人类生存的整个领域中，没有一平方英寸他无不宣称他的主权，说这是我的。唯有得胜的羔羊配得展开书卷，施行上帝永恒旨意。得胜的羔羊是上帝国度的君王，他的国度没有人可以拦阻。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是撒旦垂死挣扎的时代，是撒旦谎言的时代，罪恶横行的时代，这正是应验了主耶稣对世界末了的预言，这正是表明我们的主快要再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责任是什么？你是否有上帝国度的责任？ 是否竭力传扬基督的福音。就如前两天与我们的姊妹刘阿姨分享的一样，传福音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拣选与不拣选，拯救与不拯救，是上帝的事情。但是我们忽略我们的责任，我们就有罪了。弟兄姊妹，在这个日益败坏的世代中，你是越加的有盼望呢，还是更加的迷惑呢？借着上帝的话语，掌管宇宙万有、救赎我们的主耶稣，正是要提醒我们基督徒，要越加的有属灵的警醒，过敬畏神、成圣的生活，不可随从世界的风俗，在耶稣基督里站稳脚跟，抓住上帝在圣约里的应许，见证传扬基督的福音，预备我们自己成为圣洁羔羊的心腹。愿荣耀归给坐宝座得胜的君王耶稣基督，直到永远，阿们。我们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将你真理的话语赐给我们。你今天仍然是掌管宇宙的主，施行拯救的主，审判的主。父神，一切的旨意都要借着耶稣基督施行展开。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中，让每一个基督徒都警醒，把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也愿你的话带给我们安慰和盼望。感谢主，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